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我们的节目在 YouTube 上有专门频道，欢迎大家踊跃订阅。45年前，美国国会通过了，卡特总统签署了台湾关系法，但45年来，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对台湾外交政策的基石，对于维护台海和西太平洋的和平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45年前，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外交系的博士生前往美国国会，亲眼见证和参与了台湾关系法的制定过程。这位博士生就是现在担任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的董事长李大为先生。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李大为先生专门来我们的节目，同我们谈一下45年前美国制定台湾关系法的历史的过程。董事长好。
王海先生好，石板先生好，各位观众好，很荣幸来到这个节目。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那李董事长，当年你是正好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大学外交系读书嘛，正好在读书的时候碰到了这个台美断交，然后美国国会制定台湾关系法，然后你在美国的时候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后来翻译出版，在台湾也出版了中文版，在是英国吧，
英国牛津大学
帮你出
了英文版。
英文版，然后这本书实际上对于台湾关系法的制定过程有非常完整详细的分析，而且在我看来现在还是研究该法一本最重要最深入的学术专著啊，因为我有读过不少跟台湾关系法有关的学术著作，但是这本是非常完整的啊，这样的一个学术专著。能不能先 这本书当然出版很多年了啊，但是还是请你先给我们的观众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这本书啊，当初是我的博士论文。那这本书啊有它的背景，因为这个1978年12月15号啊，卡特总统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留学生，那当时呢是情绪是非常激动的。第二天早上呢，我就到了开车到 Washington 去，到白宫前面去示威。那2月初的时候啊，这个参议院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啊分别审议啊当时的国务院提出的综合法案。那作为一个学习这个国际关系的专业生呢，我觉得很有趣，我就开车到 Washington 呢去参与大部分的这个听证会。
是。
所以亲历了这个辩论啊讨论的过程。后来那时候正好要选博士论文题目，我就把这个题目啊做我的博士论文题目。那这个这本书呢，大概从这个所谓正常化的这个历史回顾啊，一直到参众两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的这个讨论辩论，到这个院会的讨论辩论，一直到跟行政部门的这个协商，到最后啊，卡特总统啊，在45年以前的4月10号啊，签署让这个台湾关系法成为美国的国内法的一个过程。
确实是啊，现在正好45年了。那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为什么卡特政府这么急着同中共建交？为什么他这么轻易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所谓建交三原则？
是，这个有多方面的考量啊。第一个，我想从战略的层次来看啊， 因为当时啊，对于美国来讲，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啊是苏联，
嗯，
所以说是从战略上，他们希望能够联合中共啊来制衡苏联，啊，那第二啊，从国内事务、政治事务的角度来讲，因为当时对卡特总统啊一个头疼的事情啊，就是巴拿马运河的主权让渡给巴拿马政府，那那个时候呢也完成了立法程序，因此呢卡特觉得啊他有这个政治能量啊考虑所谓的这个关系正常化。那第三呢是牵涉到个人的因素，因为对卡特总统啊跟当时的这个国安顾问 Brzezinski 两个人来讲啊，他们都期待在他们的任期之内啊完成对中国的这个关系正常化。那第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客观的事实呢，就是说是当时中共的领导人邓小平啊对于所谓的建交三原则啊就是啊废约撤军啊这个的坚持啊断交废约撤军三条件的坚持啊是非常的强烈。那美国政府啊觉得邓小平不可能再退让，因此呢他们也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所谓工商界的一些考量呢，因为当时啊这个工商界觉得中国改革开放对于一个那时候不讲十四亿，那时候还讲十亿人的市场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吸引力。我就记得、啊、当时可口可乐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因为可口可乐是 Atlanta 做这个他总部，正好也是卡特的家乡，他就讲说哇，如果十亿人中国人每一个人 一年喝一瓶，我就多了十亿瓶的销量。当然这些期待呢后来跟事实呢也有一大段距离。那另外呢从中方的考量啊，事实上当时邓小平啊已经决定要发动惩罚越南的战争，因此呢他也急着在赶快啊把这个正常化做一个结束，他也期待啊，就是说跟卡特总统啊，有一个谅解，就是说是至少美国不会去公开反对，因为一旦如果惩越战争这个开始了以后，你如何对美国的民众解释呢？说我中国是一个和平，这个友善的一个政权呢？所以我想基于这一些原因呢。终于决定在12月15号啊，这个美国跟中国啊，这个达成了所谓正常化的协议。
嗯，石板先生，你现在回过头来看45年来看，当时美国跟中国建交，它是基于有很多假设，而这些假设现在回过头来看，似乎都是错误的。
对，整个的误判就是说。美国认为能够跟中国建交以后，通过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产阶级扩大，中国能走向民主吗？这是当时的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的一种他们想象的中国的将来的蓝图。结果出来习近平以后，完全跟他们这个想象不一样嘛，越来越独裁，越来越扩张，变成一个怪兽。这个所以说我觉得这几年美国正在修正当年的错误，
是
当年他们完全做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对中国的
考量。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觉得美国社会就是当时的卡特政府确实是考虑不周啊。
是
另外一个台湾问题确实是留下了一个，我想当时因为我后来写过邓小平密用嘛，当时按中国的条件，其实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没有必要做那么大的让步。
对，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中国美国就不让步中国也会接受的。
对，当时中国明显有求于美国，
对对对，
远远多过美国有求于中国。
中国对。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再讲当年的故事啊，就是断交以后1979年初卡特政府就向美国国会提出一个对台湾关系的叫综合法案。
对
啊，这是一个草案，然后来规范美国与所谓台湾人民的非官方的关系嘛，啊，包括商业、文化、经济的关系。 但是他这个法案提出以后，为什么会在国会受到了两党包括他自己的民主党的很大的批评？为什么国会最后能够不顾北京的反对，大幅度的修改了行政当局的草案，而且重新命名，不叫综合法案，而制定一个叫台湾关系法？
对，因为啊，就是诚如刚才石板先生所说的啊，从美国国会的角度认为啊，就是说这个郑南华谈判啊是一个很坏的交易，用英文讲是个 bad deal， 是不是？因为一月底啊，1979年一月底，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这个原始的综合法案啊，中间啊没有一个字啊谈到台湾的安全问题，那另外呢？这个综合法案的内容啊，即使在所谓的经济商业关系方面啊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的基础啊，也是相当的薄弱啊。那另外呢，在1978年暑假的时候啊，曾经通过一个杜尔参议员提出来的一个修正案。不是一个修正案，后来呢也纳入这个变成法律，也就是说是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啊，在终止跟中华民国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之前呢，要先知会国会，而这个卡特总统呢，在美国国会休会，在圣诞节假期之前呢，做了这样的一个政治决定。那从美国国会看来，你这个是背离了国会当年给你的一个这个限制，所以说美国国会呢也觉得不能够接受。
所以等于是卡特钻了一个漏洞，他故意挑在国会休会的时候，
挑一个国会休会圣诞节假期之前9天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违反了当年国会通过的法
案，国会通过的这个 Doe Amendment。那整个我们也必须要看，在1979年的这个整体的美国内部的形势啊，那个时候啊，可以说是一个强势的国会对应啊一个比较弱势的总统。因为自从这个1974年啊选出来的那任国会议员呢，可以说是后水门事件，跟这个后越战时期，那个时候啊。美国的人民呢，对于政府是怀疑的，那相对的选出来的那74级的这国会议员呢，都是比较声音大、强势的一个国会。那相对的，当时那个卡特总统呢，是一个弱势的一个总统。那另外，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什么呢？就是说是美国国会议员长期来啊，对于台湾的同情跟友好。这也是一个，就是说他们认为啊，基于道义的原则啊，这个国会啊要制定一个法案，对于台湾人民的未来，对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未来啊，要有所保障。
对对，好，我们来谈一下台湾关系法其中几个关键条文啊。我把这个台湾关系法打印出来，这个是从 AIT 上面的。他的一个中文的翻译了，当然是要以英文为主了，这个中文翻译。但是这里面首先是对于台湾的定义啊，这个台湾的定义，他这个法案里面讲是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些岛上的人民、公司，以及根据适用于这些岛屿的法律而设立或组成的其他团体和机构。还有一句特别的话，1979年一月一号以前，美国曾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以及任何接替的治理当局，这个定义是蛮特别的。我自己注意到，第一，它没有包括金马，它只是专门指示台湾和澎湖，
是。
然后它又特别提到了台湾治理当局或者。台湾 Governing Authority，
对
啊，这个或者台湾统治当局，这个措辞也是非常特别的。
对，这个事实上啊，在当时参议院跟众议院啊讨论这个字啊 有很长的一个辩论，
嗯，
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嗯，
到最后呢，国会呢还是勉强的答应用国务院的用语，就是 "People on Taiwan"，
嗯，
台湾的人民，
对 ，"People on Taiwan"， not Taiwanese people，
对，也不用 Taiwanese government，嗯，也不用中华台湾的政府，
嗯。
你看一直到现在啊，常常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发表公开声明的时候还是用people on Taiwan 这个名词啊。这个原因呢当然就是跟这个所谓建交三公报的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不愿意承认有一个政府在台湾这个岛上。那所以他用台湾人民，那国会呢后来也是勉为其难，因为就是说是当时卡特总统啊这个威胁，就是说是你如果有官方性质用政府这样的字，那我就不签字，我就否决这个法案，那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在1979年3月1号以后继续，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威胁啊。那所以这个有趣的事情我必须在这边啊也要这个要郑重的这个讲一下，当时的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Church Frank Church 的参议员啊特别啊讲出来一句话，他说啊台湾是事实上的政府，就英文就是 de facto government 啊。然后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的领袖啊，是 ranking minority， 来自纽约州的这个 Javits 贾维兹参议员，也特别讲啊，将来在立法史上一定要有这句话，就是说是台湾的主权地位啊，绝不附属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两位特别在辩论的时候讲，这个要放在legislative history， 就是在立法史上，所以这两句话事实上是有法律效力的，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个时候国会就非常明确的讲了说台湾这个主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的对的，这个我想一直到今天2024年呢，这都还是美国政府的一个
立场，
对，
我讲，比如说我是日本人，我住在台湾，我就不是台湾逆子，但我是庇护往台湾，对，台湾关系
这是美国的美国的用法，美国的用法，
对啊，所以他管的范围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受保护的，也说，
对，但是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在台湾的人。People on, 有一部分 people on 台湾，他不认为自己是 Taiwanese，
是，
对，
是
也是有这个可能吧，对吧？
是，是，是，是，这个在1979年的听证会中间呢，也的的确确有这样的声音出来，我记得那个时候作证的证人中间有彭明敏先生，也有陈唐山先生。他们两位啊，就持这样的一个主张。
是。那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里面阐述了美国的政策，特别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台湾前途必须以和平的方式来决定的这个政策啊。它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义，他说美国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一期望，但是如果有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非和平的方式的话，那美国是不是就要跟中国断交呢？
我想这样子啊，美国从1979年开始就是说坚持啊台湾的未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啊，一直到今天2024呢，
对，
还是他的政策，
是，
而且不只是美国的政策，你看最新的这个七大工业国家 G7 的这个共同声明中间也是这样子写，这台海的和平稳定以及以和平方式的解决是我们 七大工业国 G7 的一个共识，所以可以说是从79年美国的立场扩充啊，到一个七大工业国的一个共同的立场，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那另外啊，您刚才提到断交，不是跟中国断交，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能够说的，这是将来由美国的总统跟美国的国会他们共同来决定啊。那我想这个要看将来的情势的发展，是美国人的决定了。
荣事长，你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的二至四啊，里面有一些这一句是整个这个台湾干涉法里面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说啊，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经济抵制和禁运手段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讨论啊。美国是如何判断这种威胁的严重程度？美国表达严重关切的方式和可能采取的行动是什么？
事实上我一直在讲啊，我说经过了45年啊，台湾关系法啊，这个法律啊，不但是美国的国内法啊，而且是等于是作为美国跟台湾双边关系的一个法律基础啊。那当年制定这个法律，说老实话，主要还是美国的参众议员中间许多的非常有智慧、有远见的一些议员啊，他们当初所写的这个法条。到了45年以后啊，我们还继续可以适用。
对，
而今天讲老实话，即使北京当局也没有办法，跟美国国务院讲说，哎，你现在做的某一件事情是违反你们这个当初国内法的一个法律条文，是不是？说老实话，这样的一个法律啊，就是我常常讲是一个活生生的啊，的一个法律。而且啊，这个法律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法律，就是跟着时事变迁啊，还是能够解释的一个法律啊。刚才您讲这个所谓严重关切啊，英文就是当时在台湾关系法用 grave concern， 这两个字啊，当时在美国国会里面辩论的非常的激烈啊。而最后用这严重关切，事实上是行政部门的坚持啊，因为当时有许多的议员啊，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他们用的词语是更严重，他们的用的词语从国务院的角度来讲说，哎，你这个跟1954年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内容差不多了，
对，
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北京一定会抗议，甚至于说我们正常化就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是不是？那所以说是在当时的行政部门强烈的压力之下，甚至于啊，有一天呢，这个卡特总统啊，还邀请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Church 啊，到白宫吃午饭，吃完午饭以后啊，你可以看出这个参议院外委会的这个风向就开始比较缓和一些，显然是总统就是跟 Church 主席讲说，是如果你用这么强烈语言的话，那我就不签，我就否决这个法案。所以说在这个妥协之下呢，终于这个关于台湾安全的部分呢，国会也同意行政部门的用语，就是用严重关切这四个字，但是并不表示啊，就是说美国不会采取这个比较果决的行动。
确实是啊，当时Church 这个参议员跟卡特总统都是民主党的嘛。
对，他是当时是个民主党总统， 然后参众两院也都是在民主党控制做多数的一个状况之下，还能够通过一个这样子跟行政部门原始的这个综合法案有如此大分别的一个法案，所以我认为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案例，对吧？也是充分彰显了这个美国当年在制宪先贤呢、啊，讲求这个三权分立啊。讲求这个制衡、牵制与平衡 ，check and balance 啊，这是一个教科书的一个典范。
对，当时我记得邓小平和中国驻美国大使柴泽民完全搞不懂美国的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立法过程，他们无法想象，怎么可能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律是跟总统跟。的意见是有很大差别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啊，在1979年1月底的时候，邓小平访问美国啊，1月30号花了整天，在这个国会山庄上，这个跟这些参众这个参众议院的这个两党领袖啊，外交委员会的这个全员啊，这个吃午餐，在游说，这个我想。所以说是我记得这个当时的华盛顿邮报啊，就写了一个社论呢、啊，就讲说是中国的政治教育，就是说是这个法案啊，让中国、啊、真正得了一个 political education， 让他知道就是说是在美国啊，除了你要跟行政部门、跟国务院、跟总统打交道之外，你还要跟国会打交道。是不是这个我想对于中国的政治领袖来讲，所以说 Washington Post 讲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教育。
邓小平那一代一点点有点开窍了，但是很遗憾现在中国又回去了，就跟当年两年前那个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
对
中国的上上下下的都认为你拜登跟佩洛西演双簧，你们俩商量好的，其实确实是拜登是不想让佩洛西来嘛，但是佩洛西就非要来，拜登是阻止不了的。
对，
中国一想，你们是一个党啊，
对，
你们是一个党，我们共产党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当然这也是一个所谓强势的国会议长，
对，
碰到一个比较温和的总统，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到现在，特别是中国现在再次锁国以后，对西方的这种民主更搞不明白。
是，
当然我想这也是等于是可以说是30多年来的爱国主义教育了。
对，
当然从西方来讲是民主主义教育的一个结果了，对不对？
很快谈一下台湾关系法里面的另外一个关键议题，就是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实际上当年在美中建交谈判的时候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嘛？
对。
那国会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对这个问题是有相当明确的规定的啊。
对。
那但是即使有了这个台湾关系法之后，还是有817公报，还是有这个行政部门怎么执行台湾关系法的争议嘛？但是经过这45年，现在看来，美国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顺畅的机制了吧？
对，我想这个就是在辩论台湾安全的条款的部分啊，当时的的确确啊。占了很大比例的这个讨论与辩论的时间啊，那最后呢，这个条文呢，所谓安全条款呢，完完全全是国会硬是加入的，当然也经过国务院的同意，就是说是，所以我在博士论文里，我用了一个巧妙的模棱的文字啊。就是说是形容啊，这个文字中间啊，不会触犯了北京的禁忌啊，不会让国务院不高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空间让后面的这些美国的总统跟美国国会啊能够运用来配合时事变迁的时候，可以扩大对于这个台湾安全的一些这个解释，提供更多的武器或者服务，这所以说这个你不能不赞佩啊，当时这个撰写台湾关系法的这几位非常有智慧的 这个议员的这个远见。
嗯，确实是啊，这个但是后来这个巴以奇公报还有雷根总统的六项保证，所有这些也都是跟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有关系的，也还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斗争嘛。台湾要确保美国能够顺畅的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因为啊，我们应该这样子回头看啊，1979啊到1982那段时间啊，可以说是美中正常化以后的蜜月期。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说啊，才会82年在这个海格国务卿的主导之下啊，这个签了巴以奇公报，对于军售台湾的武器加以限制。但是呢，这个事情到了当时的雷根总统的手上以后啊，他发觉的已经太晚了，已经到几乎是木已成舟。所以说才会这个雷根呢有这个六项保证，这个六项保证一直到今天呢。美国政府还不断地讲所谓三公报一法，然后六项保证，是吧？六项保证呢，说老实话，几乎是跟这个巴以奇公报是完全是抵触的，对不对？也让这个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跟这个训练呢，提供了一个法律基础。
对，最后有一条我想提一下，就是台湾关系法的2条3里面重申维护及促进所有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啊，这一条曾经让蒋经国政府很头痛嘛啊，但是事后来看，它对于推动台湾民主化和提升人权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是
我们前一段时间请台大历史系陈翠莲教授来上节目，他做了很多研究，就是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台湾关系法对台湾民主化和人权的作用啊。这件事情也使得台湾坚定的成为世界自由民主阵营的一部分，
对，
有很大意义。
是，的确如此。这个1980年代的时候啊，我还是一个初级官员，在驻美代表处服务啊。那个时候啊，在美国国会里有一个所谓的四人帮。
嗯，
这四人帮呢，包括两位参议员，就是这个 Edward Kennedy 啊，还有这个 Claiborne Pell。
嗯。
啊，这两位参议员，在这个众议院呢，也有这个两位，Stephen Sollars， 跟这个 Jim Leach 两位众议员，他们自己啊，自己戏谑说我们是 Gang of Four 四人帮啊。那这四人帮呢，是我记得每年到了5月20号之前呢，那因为是戒严法宣布的日期啊，他们一定会举办听证会，是不是就这个戒严法呢，这个。大肆批判，那当然呢，对当时的这个在台北的政府来讲啊，的确是一个压力，所以我也同意这个看法。这个当时的这个四人帮的这些这些作为呢，的的确确对于这个后来宣布解严呐、啊，一步步开放台湾民主化。有一些贡献。
嗯，刚才你在讨论的时候一直提到美国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他们一直是以一法三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嘛、但是在我看来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区别，至少从理论上来讲，台湾关系法是经过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压倒性通过，总统签署生效的国内法，而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个公报只是双方行政当局签署的协议，并没有经过立法机关批准。
嗯哼，
它不是一个，或它是一个国际协议，但并不是一个美国宪法底下的国际条约，因为美国宪法底下国际条约必须经过参议院批准。
是，
那所以是不是从美国国会的角度来看？台湾关系法的效率是高于三项公报的，
这是一定的，因为台湾关系法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法啊，所以在法律位阶上啊，当然是高于公报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台湾关系法就是我刚才也讲了，45年以后啊，你再去看呢、还是一个可行可用，能够适合这个当前呢、这个世界形势发展的一个法律，就是我讲1979年是蜜月期， 是不是从2018-19以后呢，你就看到从这个以前他们讲是全面交往，对不对，到了这个全面竞争，是不是这很大的一个改变啊。这个从1979年45年以前想都不可能想象得到的一个改变，但是呢，你今天拿出这个法，台湾关系法，仍然是适用，并没有任何干戈之处。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你回顾起来啊，真的是，当初啊，是有聪明睿智、有先见之明的一些议员，所做出来的一些贡献。
是，确实啊，像美国这个制定法律的过程非常的
严谨，
严谨，非常的细腻，
对，
但是确实是常常会持续很久，美国宪法250年了，也还在很有效的适用啊。那你看台湾关系法45年，现在来看还是非常有效。
对，
然后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也是一如既往的团结和强劲啊。往前看，似乎台湾关系法还是可以有效的作为稳定台海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基础。
对。完全正确啊，这是我觉得是毫无疑问。那我觉得今年4月10号呢，这个正好也是45周年，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好好的这个让新一代的美国国会议员啊，新一代的美国政府啊，能够体认到45年以前呢、啊，这个。国会的这些先贤呐、啊，制定这个法律啊的意义，他的这个意旨，甚至于这个立法历史啊，我觉得都有必要让他们能够重新的重温一下这个当年的精神。
不光美国的国会议员要重温，台湾的国会议员也应该重温嘛。
是
台湾的国会现代的先。新进来的这些国会议员可能也都不太知道45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我家里有这本书
啊，
而且我还经常拿起来看。为什么呢？因为在日本每隔几年，日本有很多挺台湾的，
对，
一定会有人提出来，
对，
日本要不要修一个台湾关系法。
对，
然后呢，就是我其实年轻的时候也写过这很多这方面的稿子。
是，
但是后来呢，我就是说认识一些国会议员，特别是安倍内阁，安倍很挺台湾嘛，问一些安倍内阁比较重要人物，然后他们说这个日本啊其实没办法。为什么呢？就是说台湾关系法其实最简单就是一句话，就是美国跟台湾说老大罩着你，你就是吧。日本还是被老大罩着的国家，他没有能力罩台湾。
不，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解释啊，因为这个日本国会议员也曾经来拜访过我。
对对
啊，我也跟他们分析啊，这个主要的差别是美国是总统制，他下面有这个三权分立啊，那国会呢？要行使啊，他们叫做 advice and consent， 就是说建议与同意权啊。那日本的制度是内阁制，就是像英国的 Westminster 的制度啊。那你这个政府的这个从总理大臣到各个部会的大臣，都是同一个党，这执政党的这成员啊。那你执政党的成员在一个内阁制里面很难说是撰拟出一个法律来约制这个政府吧。所以我觉得这是总统制跟内阁制，
政府跟国会是一码事，等于说
对。
那换句话说，就是像这个台湾关系法，我就最简单的，如果全世界美国要制定一个，那中国就没办法了嘛。但是现在只有美国有，别的国家
只有美国
有条件。
对，所以啊，对于我们的政府来讲，你看我们在外面110多个馆，当然很多是办事处了啊，也就是说是唯一啊明文的法律制约一个非官方关系的，也只有台湾关系法。其他你看在欧盟国家，他们也是一个法治先进的民主国家，也没有一个像台湾关系法一样。日本也是一个这个自由法治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台湾关系法，就主要差别就是美国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总统制。
对，
所以世界上还有一些其他总统制国家，也许我们可以去做做工作，像捷克啊，像法国啊。
这个倒是可以，真的是可以考虑的。当然，就是说是你也必须考虑到，1979年的时候啊，就我刚才用情绪性的一个时刻来形容当时的气氛，因为对于国会议员来讲，他们也是一个 shock， 是不是？怎么会忽然就做这样的一个宣布？而且告诉国会议员也是美国东部时间9点钟，卡特上电视宣布，然后8点钟才打电话给参众两院领袖说，我一个钟头以后要做这个宣布。那国会议员觉得这个你一点都没有事前諮商嘛，我国会有这个同意权，也有这个建议权，你好事好都没做，你把我国会放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那当时有他的时空背景，那你今天要做呢，可能又不完全一样了，对不对？
对，当时这个美国驻台湾大使来通知蒋经国，也是半夜两点钟
、前7个小时，
对，把蒋经国从床上叫起来啊。
对，
那你书里面也讨论到这件事情，就是当年为了推动台湾国当年为了推动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的时候，台湾实际上朝野合作啊，这个包括民间人士成立了一个七壮士的团，这里面包括顾连松，还有一些律师啊，
徐小波先生，
对，然后去台湾拜会国会，然后也包括流亡在美国的独派领导人彭明明、陈唐山，你刚才也提到，也在国会作证。你有听他们的国会作证？
有
啊，对，
有，我都在场。
对，然后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反而是台湾的朝野合作一起去向美国国会做游说啊。我觉得好像各个方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
对，
现在台湾如何能够不分党派朝野合作来同美国各界交流，来提升台美关系呢？
我觉得这样子啊，我刚才讲这个情境变迁原则啊，事实上45年以后的台湾跟45年以后的美国啊，也跟当年也都不一样了，是不是？我倒觉得啊，今天台湾啊，朝野应该有一个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这最大公约数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台湾的生存与发展啊，还有保持啊我们自由民主的制度啊，还有现有的生活方式，大家要有个共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就英文讲一个 bottom line， 一个底线了，是不是？不管你是什么颜色啊，都应该要有这样一个底线，是不是？维持我们的制度，维持我们的民主自由，对不对？生活方式，是不是？那我觉得最好一个例子啊，就是以色列。事实上，以色列的政治啊，比台湾要更吵闹。是不是？以色列啊，不是只有3个主要的党，是不是？是几十个党，是不是？你看以色列所有的这个执政啊，都是多党联合的一个执政，
对，
是不是？但是呢，以色列人尽管他们在国会里是吵闹的不得了，但是呢，对于犹太人，对于希伯来文化的这个生存与发展，是大家是有共识的。是不是？你今天哈马斯攻击，是不是？以色列既然在国际上有不同的声音，是不是有些批评他的手法过分激烈？但是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是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发展，我们甚至一直要把这个战争打赢，是不是？他们有共识的，对吧？这点啊，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以色列的国会里头没有和哈马斯眉来眼去的人，
没有、
这个跟台湾不太一样。
是啊，
对，
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最大公约数，我们要寻求一个共同的一个底线，对我们的自由民主的制度，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维护，是吧？这应该是台湾。2300万人的共识，这才对、
台湾社会有以美论，现在也一直在有嘛。
对，
这个好像是不跟别的国家不太一样啊，就是说，这是比较特殊。
当然你是从民主化以后，我们就变成一个多元民主的一个制度，是不是？ 在言论自由的旗帜底下呢，我们也必须要容忍各同不同的这个声音，是不是？事实上，我观察到这个以美论的这主张者呢，绝大部分也都是受过美国教育、留学美国的人。
对对对对。
确实是啊，这个实际上很多这个反美很厉害的人都是在美国留过学，在美国这个
还长期居住过，
是确实，
所以他们也知道台湾关系法，只是解读不一样，
或者他们没有很认真的去读吧。
对对，
是我确实是觉得，因为这个当然。所以这个董事长你有机会把这本书重新这个出一个新的版本，
对，
对，更新一下，对我们也很有意义啊。因为这个书确实是比较久以前出版的，
因为已经绝版了，
绝版了，对，
所以我打算再加一个章，就是45年以后的回顾，是吧？我觉得让这本书啊能够再出版，能够更多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看一看。
对，现在学者的话，我即使看到他们做台湾关系法的研究的话，也都没有像你这样有亲身感受当时国会怎么辩论的，怎么国会每一个字一个字的在讨论的，整个一个背后的逻辑、背后的思考是什么
背景
啊？对，这个非常有意义。我们
谢谢。
我们一般人的研究只是把这个文本就字面上的意思
解读一下，
解读一下，但是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这么写。
对，就是这个美国的法律学者讲，就是说是除了条文之后啊，你还要看这个立法意旨啊，还要看立法史，就包括当初辩论讨论的一些逐字的记录啊。那我这本书呢，可以说是把这些东西啊都涵括在里面，我想这个至少我当年还用功过。
董事长，你今天在这里，我们只是随便问问啊，你当然现在已经不再是政府的外交官了。
对，
这个对于美国今年年底总统大选你怎么看？
说老实话啊，因为我长期在外交界服务啊。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说是我们是一个外国政府啊，我们对于两党啊是一个平衡的对待，
对
啊，我们不能够啊去押宝，
当然，
因为过去啊，在1948年跟1960年啊两次啊美国总统大选啊，我们都被这个指责啊。有这个疑似押宝的行为，
是
啊，所以一次是杜鲁门总统当选，1960年是甘乃迪总统当选，
两次都押错了。
那甘乃迪总统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是我能够忘记，但是我能够原谅，但是我不能够忘记，对不对？那。说老实话，就是说是我想我们也都得到教训，就是说是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都要跟这个当选的总统啊，依照宪法程序当选的这个国家元首，跟他所领导的这个国家团队啊打交道，因为这符合啊双方的这个共同的利益，是不是？我想没有一个美国的总统敢承担啊说是扬弃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台湾政府跟人民，对不对？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记得当年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来，在美国这国会就有一个，不止国会啊，民间有个大辩论，就是 Who lost China？ 谁把中国丢掉了？是不是？那当然。我们永远不希望再有一个类似辩论会发生，但是呢，对于我们的政府来讲呢，我们一向态度啊，就是我们都已经学到了教训，我们不再押宝，不管是谁当选，我们都要跟他打交道，是不是？我们要找到我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利基呀，对吧？
是，
这个很重要。
是，
而且现在大环境，美国的两党都对台湾不错，而且是竞争的对台湾好，
对，
这也是难得的一个。
这个是啊，可以说是两党的共识，
对
啊， 这个两党共识啊，尤其在国会里面啊，甚至于要强度高过于行政部门。
嗯，
因为国会的每一个议员都是来自于这个选民。
嗯
啊，那选民呢，通常对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制度跟国家是同情的，是支持的，啊。那行政部门呢，可能他基于所谓的国家利益的考量，或许他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因此呢，我们在美国参众议院啊，跨党派啊，是一致是对台湾是支持的。过去支持的当然有一些杂音，现在呢几乎是没有杂音的，完全的这个支持。这个也是这45年来的一个变化。
是，我注意到最近刚刚公布的一个民调啊，这个美国民众对于中国、对于台湾的一些态度，这个民调里面，这个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非常反感啊，几乎是他最反感的国家，而且是远远超过俄罗斯，超过对于其他。什么伊朗、北韩的反感啊？他们最将近70%多，75%以上的民众对中共非常反感。但反过来，他们对于台湾非常友好。
是的，
这个台湾美国民众对于台湾的友好，在全世界的国家里面排在好像第五位，第一位是日本，第二是英国，然后下面法国、德国，然后就是台湾。
对对
啊，这个。某种意义上，国会的议员反映的是民意嘛？
对，对，对。
而且我还注意，就是最近美国的议员团访问台湾，他们可能是有意的，每次都是跨党派的嘛。
对，
基本上都不是说某一个政党的议员团，都是跨党派的，
对，
一起来。
对，
然后来的太频，我经常给东京写稿子，我说今天要写一篇美国跨党派议员来见蔡英文，东京说不是已经登了吗？我说那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对对
对，
是是是，
因为在我们来讲，政委代表处经营国会关系啊，也是一个长期的，也一向也是跨党派。我第一派呢是在华府1982到1988啊，我这将近6年的时间，我的工作就是国会联络，所以那个时候Solars 的助理就是 Richard Bush， 就是现在著名的台湾通普瑞泽，所以说我跟他交情呢是40多年 的交情，就是因为他在 Solars 的众议员身边。那我负责国会联络，所以我们经常要见面，经常要沟通，要讨论，是吧？所以这个交情呢都是非常长久的，所以说是这个两党对台湾的支持啊，甚至不只是我们这个驻美代表处的同仁在努力，是吧？上至代表到最基层的官员，事实上也有很多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台湾人的组织啊、社团啊，是吧？他们也做了很大的这个贡献。所以刚才我才讲，我都希望大家，在国内大家也有一个共识嘛，
对，
有一个能够为了台湾的自由民主，还有生活方式，共同努力。
对，
对不对？
确实是啊，这个现在台湾的处境，很困难，受到中共的压力非常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朋友越多越好，就是要大家一起去跟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交朋友嘛。
是，
这个。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李董事长，这个来跟我们分享这个45年前你在美国国会观察到台湾关系法制定的过程，跟你对于台美关系发展的一些看法啊，非常感谢李董事长的时间啊，谢谢这个董事长，
谢谢王浩雄，谢谢
谢
板雄，谢谢各位观众听众
啊，谢谢大家，
谢谢。